雅各书第一章。那为了复习呢，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吧。雅各书第一章，圣经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请散住在异邦的十二支派的人安。弟兄们，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都应当以为可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应当使你们的忍耐成功，以致你们完整全备，无有缺陷。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仍是厚慈于人，不只在人，并将他所求的赏赐他。只是求的时候应当慎信不疑，有疑心的人就如海中的波浪，被风摇动翻腾，这样的人莫想在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凡事上都是无定准，都是无定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患难中的智慧，或者是试炼中的智慧。那么我们上周已经学了一阵时间关于这个试炼这个概念，在圣经中，特别是在我们信主的生活当中，他很圣经很清楚，所有的人都会有遭遇患难，都会受试炼，但是非信徒遭遇的这个困难患难，因为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有罪的世界，罪所带来的就是死，是虚空，是艰难。所以呢，非信徒受这种患难遭遇患难遭罪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是因为世人是有罪的，所以就这样。但是我们信徒呢，受试炼呢是可喜乐的事情，因为天主会使用这个试炼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来去造就我们，来去磨练我们。那么信徒必遭遇许多试炼，但是信徒的试炼不但是苦，也是可喜乐的，因为天主会大大的使用这些，我刚才说的，会磨练我们。那这个真理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六节说的很清楚，因此你们虽暂时，就是他说暂时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世上，你们暂时不能不受各样的艰难，避免不了，逃避不了。很多人想逃避，但是你逃避不了，这个是圣经的清楚的教导。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天主会是用这些使患难艰难的时期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去磨练我们，我们这个在艰难中会生出什么？这个患难会生出忍耐，忍耐会生出老练，老练会生盼望。这个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属灵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些试炼的主要目标，天主在用这些试炼在我们个人的信徒的生活当中是有一个目标。那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我们知道爱天主的人和信徒是一个意思，两个名称一个意思。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天主所预先知道的，就预先定下学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叫耶稣做众子中的长子。所以他会使用这些事情，这些艰难的事情，这些试炼在我们生活当中，为的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啊，为的是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人家说凡事或者是万事都是与爱他的人有益的，他说有很多信徒喜欢说这句话，但是这个益处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益处，不一定是世俗的益处啊。很多人说，哎呀，凡事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今天亏了一万，明天可能能挣十万，这跟这个没关系，是你的属灵成长。因为他的旨意呢是什么呢？是想让你学习他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老重视这些世俗的事情，但是天主所重视的每一次都是属灵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属灵成长。那么我上一次说了我牧师老说的一句话，人生只有三个时期，那分这个三个，第一个是快要进入试炼或者患难，你两个可以随便 论这话，快要进入新的实练时期，或者是已经在实练中时期，或者是刚刚从实练中出来时期，然后快要再进实练时期，只有这三个。这个是人的一生，特别是信徒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么我们必须学会，我们在这种实练之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实练，而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和一个行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是常常受实练的，避免不了，逃避不了这种实练。而且我们在实练中时候，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就是智慧。我们需要面临实练，面临艰难，面临患难的智慧。这个是为什么？你可能感觉很突然，他又说这个实练的事情，然后突然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他这个主题。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受，我们必会受这种实练，但是你在实练中呢，你要学会到主那里面前，到主面前求智慧。那这种智慧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正在遭遇的实练是有什么意义的。那有的时候人问，为什么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我为什么在这个实练中，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的艰难。那有的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天主可能会告诉你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自己会发现是有什么一个原因，但是有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为什么，但是你会知道天主会使用这个实练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去成就他的旨意。而且这种智慧会帮助你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你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和问题。天主告诉我们，你们中间，在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仍此后厚赐于人，不知在人，他必必将他所求的赏赐他。我们信徒都需要智慧，但是我们在试炼中更加的需要，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在我们在遇见遭遇患难和试炼的时候，在我们在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着我们自己的缺陷。年轻人可能17、18刚上大学的时候，除非是特殊情况，基本上在这个时代没有吃过苦，没有生活过，说实话都是有父母来保护，都是有父母来提供他们的需要。在我现在在哈工大学习的这些同学们，虽然是非信徒，但是他们这个看他们医生的这个角度是跟我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估计我和一个比我老一点的信徒的角度也会是另一个，也会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觉得我的一切我都能控制，我的未来我的方向，我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自己能调控，我自己能控制，很幼稚。其实他们还没有遇见什么样的艰难和试炼，但是在我们信徒，在我们真正的在患难中的时候，在我们生活有许多问题及患难，我们总会发现，而且或者是可以说这些事情总会使我们更深的了解我们的软弱。你在这种失恋中的时候，你真正的会知道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不能逃避这件事情。而且一位成熟的信徒知道，若没有主和天主所赐的智慧，他是不能行动的，他是不能处理，他是不能去面临着他生活中的这种失恋。那么他说，所以呢，我们应当求智慧。那智慧是什么意义呢？在这段经文，那智慧在圣经中，如果我们看两节经文，我觉得能明白。在箴言第9:10，他说敬畏主是智慧的根本，认识至圣的主便是聪明。所以他说敬畏主是智慧的根本。在箴言第1:7，他说敬畏主是知识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 训诲。那么智慧是什么？在圣经中，智慧是一种侍奉主的知识，或者说能力。具有智慧的信徒知道怎么过蒙主悦纳的、蒙主喜悦的日子。那么智慧的开端及根本是敬畏，而敬畏的结果，敬畏所产生的是什么？就是顺从，就是听，而遵守天主的诫命。智慧人在遇见各种情况及试炼的时候，会知道该如何行动，该如何行事，因为他会照着主的旨意去做事。这个就是智慧啊！很多人说智慧，我需要智慧，但是他们不一定懂圣经的智慧是什么一个意思。我需要有赚钱的智慧，我需要有这个智慧，我需要有那个智慧。但是其实智慧在圣经中是什么一个意思？你要知道怎么来侍奉我，怎么来跟随我，怎么在各种情况、各种患难、各种试炼中，虽然艰难呢，但是在这种艰难之中，你还能知道我该如何的去做事情，我该按着我在这个患难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符合或者合乎圣经的行为。那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知道该如何去行，但是我们不愿意。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我们知道天主的命令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说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收入，可能会影响我们关于别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愿意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靠主，不靠着你自己的聪明和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愿意靠他去面临着这种失恋和患难，那你就能做一个智慧人，你就能做一个智慧人。我发现很多人，他愿意来到牧师的面前，然后哎呀，牧师，我想跟你聊个事儿，啊，我是需要听你的意见。像很多人在其实，在我们这个教会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教会，很多特别是关于孩子，关于可能孩子17、18了要上大学了，然后呢，就过来说这个，牧师，你觉得我该让我孩子去什么大学，去这个学校？我说其实他去哪儿上大学，我觉得这是你的责任，你想让他学什么，但是他不应该不聚会，他需要有个教会，他需要有个牧师。你要关心他的属灵生活。然后他们就哎呦完了，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想好了要去某一个，他们已经可能已经申请了，可能已经决定了要去某一个大学，因为这大学好，机会好，但是没有考虑到他孩子的属灵生活和孩子的属灵成长。他这个完全是靠着他自己的聪明，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力量。但是其实我发现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其实是很简单，听到而行道，学习天主的话语，懂了之后去行，而去遵守天主的话语。你看在箴言第3:5，他说你需专心仰赖主，不可倚仗你的聪明，你无论行何道都需想念主，主必使你的道途平直。不要自看为智者，应当敬畏主，远离恶事。他说得很清楚，你别靠你自己的聪明，你别靠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有想法，我想这么做，我想这样去做，我想有这么一个这个目标，或者是我要定我自己的方向。但是天主在说的是，那你需要来到我这里，你需要敬畏我，而远离恶事。你靠着我，你靠着我。第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天主是智慧的根源，天主是智慧的根源。如果你看5，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什么求天主。”唯一个泉源，智慧的唯一个泉源就是天主。你们翻到约伯记第28，这一段经文极其的美，特别的美。约伯记第28，我们就要调看几节经文。首先呢，在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发现 作者在用寻金银来比喻人在寻找金银来比喻智慧。在第一节他说，白银有血可寻，炼的黄金也有处可得，铁是从地取出，铜是用石炼成，人用妙法洞见慧敏，详细穷究暗中矿石。但是如果我们，所以他说的很清楚，人现在也如此，现在要追求什么矿里的东西，这些宝石金银什么的都会用这种方法，都会有这种妙法来去寻，因为这个价值有价值嘛。那你看第十二节，他也是约伯记第二十八章，他说，若论智慧何处可寻，论及聪明何妨可觅，智慧无价人不可量，在世人中无处可得。他说的很清楚，他说的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妙法来去寻找他们想要的金银，但是如果我们轮到智慧的话，真正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第十三节他说这个是无价之宝的，而且他说什么，在世人中无处可得，不在世上，不在人中。在第二十七节他说，那时天主明鉴智慧，将智慧诠释，对不起，将坚定而且穷究，就对世人说，敬畏上主便是智慧，远离恶事就是聪明。他说得很清楚，有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事情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打一个电话，我们特别喜欢找我们的哥们儿，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姐们儿，或者是我们的朋友，然后问，哎呀，我家里有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处理？然后他们，我跟你说，他肯定有个想法，他肯定有，哎，我跟你说，你先找这个人，然后找那个人，然后让这个把1000块钱送给他，然后给他送个礼，然后就这样处理，那样处理，然后这个事儿就完，我跟你说就好了，这放在我这儿，我帮你处理，都这样，都能吹，我跟你说，都能吹。都能给你出一个法子，都能给你出一个答案，都能跟你说，其实如果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然后问另一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方法，但是都觉得他们对。圣经很清楚，在世人中无处可得，你别去问这些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什么信徒，什么愿意跟你讲真理，愿意跟你讲天主话语的信徒，但是你别问这些非信徒，他们有什么智慧能讲给你听，没有，这个是天主的话语。在第二十八节他说，就对世人说，天主就对世人说，敬畏上主便是智慧，远离恶事就是聪明。很清楚，谁是有智慧的人，谁愿意敬畏天主他就会有智慧，谁愿意远离恶事，这种人就会是聪明的人。天主你要明白是赐智慧的天主，他会指教你，他会带领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圣经说你要求他，在第五节他说当求天主。那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就当求主，不要求人，不要靠着自己，要祷告。他说求，他的意思是祷告，要来到天主的面前求他赐给你智慧。因为我们发现，你也会发现在圣经中这个真理很清楚，天主会常常使用试炼帮助你学会靠他，学会靠他。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个我的生活很艰难，我很难，我是没有喜乐，我是没有平安，我是感觉我这一生就这样。那你有没有求他？你有没有求他？你在试炼中，你有没有跪下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说：“天主，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在这个患难之中，但是我愿意依靠你，我愿意按着你的话语去行事。”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愿意靠着自己。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打一个电话说：“谁谁谁告诉我这么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愿意来到赐智慧的天主，然后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打开他的话语，然后说：“主，我缺乏智慧。”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他肯定会赐给你，他肯定会赐给你。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信徒在黑暗中，有的时候更愿意求我们天主的帮助。蓝天白云的时候可能不太愿意，但是在失恋中，我们愿意求我们天主的帮助。我们在暴风雨之中，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愿意依靠主。这种激烈的失恋患难是我们天主喜欢使用的工具，为了是使我们寻求他。天主在失恋中是我们的老师，而且我们的老师常常在这个失恋中会提醒我们说，你不行，你不行啊，若没有我你不能做什么。有的时候他会说，你还想自己干吗？那么再延长一点，等着你过来啊，像个父亲跟孩子似的。像我父亲他管教我的时候，当我悖逆的时候，那就难。我跟你说，我就是不服。那好吧，那你不服吧，我用爱的管教你，等着你服了的时候，哎呀，那我就能帮你处理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信徒也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不服啊，我就是自己靠自己能胜过这些事情。但是你错了，你应该求主来到他的面前，求他赐给你智慧。热心求的人必得智慧。在箴言第二章他说，我儿若听我言，将我诫命存记在心，侧耳听智慧话，专心求聪明，互求明理，声言要得聪明，搜索如搜索银子，寻找与寻找财宝，啊，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心。很多人说，哎呀，我祷告了一次，但是没有啥变化，什么情况啊？啊，那我问你，你搜索的如搜索银子吗？如果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就在那银行底下，我买了10磅的10斤的一块金子，你去吧，你肯定去，来吧，走吧，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应该也有这样子的追求，有这样子的心。哎呀，我需要有智慧。天主，如果我没有智慧的话，我是做不了什么，我是不能胜我这个试炼，我是在这个试炼之中。如果我没有你的智慧的话，我不能学你的道，我不能效法你的样式。他说，你便明白敬畏主的理，必得着认识天主的道。这个是他的目标，你要认识我，你要效法我。还有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赐智慧的天主是不治在人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得智慧。愿意来的真正的求主的人必得智慧。那这个我觉得是个极其宝贵的应许。在我们的圣经中，你在生命中的需要有智慧的话，你说，主，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临着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他必会赐给你智慧。第二，他告诉，第一个是天主是智慧的根源，第二的智慧之人的特征，在第六节他说，只是求的时候应当深信不疑。我们求智慧的时候要有信心，要相信主是智慧的根源。像我刚才说了，我祷告了但是没什么效果，但是要这样问，我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信心。在雅各书，也是我们现在学的雅各书第三章，他说，你们祈求也不能得，因为你们不按着理祈求，是要借着所求的放纵你的情欲。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在患难在试炼中呢，我们常常祷告的是什么？你让我避免这件事，你让我逃避啊！我们欠100万的债，你帮我还了吧。这个是我们愿意要的。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是要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 我们觉得哎呀，我在试炼中，我祷告，我祷告是什么？我要主做我要他做的事情，我要他成就我的事情啊！我现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就把我处理好了呗啊！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他说信心，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有信心之人会顺服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是一个顺服天主旨意的祷告。因为有信心的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是荣耀天主啊！我在这个事情之中，我是想荣耀你，我是想做你的事情，我是想侍奉你，这个是有信心的祷告。像我，你就跟这很多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老提的都是世俗的东西。那我知道这个，我不是在说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世上的问题也多，我们也该求这些事情。圣经很清楚，我们日日所需用的，我们也要求。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是这个，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这个。然后你很多人来教会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我们家的经济情况特别差，所以我来了，啊，对吧？那属灵的事呢？啊，天主所关心的，你知道你的这个债算个啥？在天主眼里，啥也不算，他也不咋管，我觉得，他所关心的是你的属灵成长，你的属灵成长。那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欠这100万，你就给我换了吧。但是可能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呢？你不应该借那100万，其实你慢慢还着呗。然后你在换这个债的时候，你慢慢学习我的样式，顺服我，侍奉我，做个好见证。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在，哎呀，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留到下一次吧。他说求智慧的时候，不要疑，深信不疑，不要怀疑天主和天主所做的事情，不要怀疑他所让发生的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啊？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真不信天主能帮助你，天也不信天主能赐给你智慧啊，就这样吧。我这个情况很特殊，连天主都不能帮忙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心，顺服他，而有信心，要有信心，相信他能做工，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去做工。五智慧之人的特征呢？他后面他说有疑心的人就如海中的波浪，被风摇动翻腾。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知的人是怎样的人呢？我觉得这种人的情况及环境决定了他的情绪、行动和方向。老波动啊，被风一吹就开始摇动啊，环境一变他也开始变，他也跟着环境变。我记得在我们北京的教会有一个姐妹，然后呢基本上每一周都会过来，都会跟我们聊，然后要不是我，要不是郑岩，要不有我哥我爸，就随便有个牧师就来聊，基本上都一样，每一次都一样。我这个问题，而且这问题确实多，我也不是在说他生活不难，我发现真的很难。但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跟他说，其实你觉得很难，但是你就按着天主的话语去行就行了。大部分的时候这些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是不愿意。有的时候我就是想抓住他，摇晃他，说你行起来，哇塞啊，你如果就简单的去顺服的话，那天主会做工，天主会赐给你智慧。但是他们不愿意顺服，他们所愿意的就是有一个人过来把他们的一切事情都给处理好了。我想过美好的日子。但是所以我们发现这种人就是他们的情况会决定他们的情绪、行为和方向。 这种人不愿意完全信靠并顺服天主，因此不稳定，很容易受影响。你看他们的生活一变，那他们的属灵成长，而且他们的属灵生活也变，啊，哎呀，太难了，所以我就不来聚会了，啊，我家里的情况太艰难了，所以我就不寻求主了，我们家现在经济情况也就这样子的，所以我这个不做，我那个不做，就是被风吹的就开始摇动，就开始不稳。但是有信心的人，他会求智慧，他会站立得住，他会稳定不移，啊，这是天主的话语。我觉得这种人呢，他是有一种属灵情绪化的疾病，啊，环境一变，那我也变。环境一变，那我保持不了一个好的见证和一个正确的行为。这种人呢，不完全顺服主，因此呢，想跟随主，但是还想追求世俗，想往标杆直跑，但偶尔也得往后看一看。这种人常常说，我不懂天主的旨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我不懂。但是其实他们的意思是我不愿意。说了，就是有的人你跟他说100次，我就是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懂。你懂，我跟你说，就啪啪啪，你真懂，你就是不愿意。在更洛前书第14章33节，他说：“因为天主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和平。”反圣徒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啊，不会叫人混乱，啊，会有稳定。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在患难中，当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要来到天主的面前，要求他赐给你智慧。我再一次的强调，天主所关心的，还有你牧师所关心的，我关心你们的世俗生活，我希望你们能过好日子，我希望你们能挣老多钱了，我真希望。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属灵成长，在天主的眼里，在我的眼里也如此，啊，你们的孩子以后有多么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果离开正道的话，我就很绝望，啊，你们，我看你们也如此。最重要的在天主的眼里是你的属灵成长，而不是你的世俗的生活。记住，一到你真觉得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行的时候，那你该祷告。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该祷告，但是我知道我们人常常这样子。当你在患难之中，别忘了雅各所说的话，受圣灵感动所说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